当兵是真的不轻松哦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吕鹏人。而提时最怕当兵和死亡两件事，吓到晚上会做噩梦程度，因为父亲及叔伯都说阿兵哥操练苦不堪言，军营班长比殖民日本警察还凶，怕死到不是没了呼吸很悲伤，而是被丧家十八层地狱图震撼到了，根本没把握一生不会做一件坏事。那时听说人的行为神明都会看到，死后阴间会逐条算总账，说谎割舌头，谁没说过谎，尤其政客卖淫嫖娼下油锅，暴力杀生丢刀坑，通奸害夫爆红，通通烟囱，画面恐怖至极。小时候也以为大人没烦恼，认为父母出门做工，叔叔持教鞭当老师，没人管得着他们。我小学生忧心作业没写，九九乘法没背，上学吃藤条，却不知学费与生活费重担也压大人肩上，没工可做很烦恼。老师也受到校长职场霸凌，更认为全国最大官的总统绝对没烦恼，原来操劳更多。所以当男人的烦恼是长大成年要当兵，当女人困扰是青春成熟每月有月经，前者20岁一劳永逸，后者大姨妈月月来造访。所以我向往回到刚退伍时的男性，不想当直接到更年期阶段的女性。二横线三年一期长的义务役有人逃兵，职业军人志愿役也有人毁约逃官，申请提早退伍未果甚至上吊了断的尉官也有，自杀未遂会判军法，而且是公认爽官的政战辅导长。近年来连全募兵后的4个月一男也闪躲兵役，高血压、心脏病、 BMI 体位过胖过瘦都成理由。笔者年代只有惯用手臂的时中指断指及扁平足免疫点力，一个代价高，一个天生难加工，其他没听说，全家智障遗传的也抓去当兵，反应迟钝耐不住操服农药自尽，乡公所兵役课承办人员审查太混害死人，专门替受刑人开证明保外的医师笔者见过，公司医院都有，有的已判刑且服刑出狱，开虚伪病历逃避兵役知名大医院名医，仅媒体听过。闪兵或散兵话题正热，逃兵自古有之，但早年户籍资料管理完善，征兵制严格，军法严厉，没当兵甚且担心讨不到老婆。笔者隔壁三兄弟都入炉练举重，结果老大服海军陆战队兵种，老二身高太矮免疫，幸好也有娶高挑漂亮老婆，因为他职业跟家境上佳。人生三大公平是时间、健康、寿命，也就是每人一天都24小时，每个人都会生病，每个人都会寿终正寝。早期台湾有三大公正，即联考、服兵役及国家高普考试，弥封及征集制度让人有信心，纳税则由益于特权逃漏税，今日居然连兵役公平性都沦陷。那个天才说当兵乐无穷的，我过来人说当兵乐个毛啦。艺人王大陆涉嫌不实病历逃避兵役，听闻砸百万逃兵，结果偷鸡不择蚀把米，纸包不住火，罪行揭发，惨遭国防部侧报回忆，还要罚金，且恐有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刑责，犯罪砸的巨款一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了。本案例应属冰山一角，权贵子弟与各界名人逃兵情形时有所闻，赖总统两位赖公子至美不归，欠国家兵役债新闻大选前传很大，却跟赖皮聊聚差一样，就是不给问。太阳花学运领袖只服替代役没服兵役，已知者有林非帆及陈卫廷典型代表，台独与抗中保台喊最大声的，刚好都是逃兵逃最凶的，实在滑稽既讽刺，颇值得支持民进党的年轻人深思。大陆的广人仇，明初军阀割据，北伐统一后中央积极建军，为建构军事现代化，大量聘用德国军事顾问，习计划来不及完成，即开始全面对日抗战。从民国26年77卢沟桥事变起算，期间长达8年之久。民国36年共匪接力叛变， 国民政府剿匪戡乱于焉展开，这期间由军政进入训政时期，剿匪一年才实行宪政。建国初期户政制度不完善，幅员又那么辽阔，逃兵情形严重，尤其富有家庭宝贝儿子或传宗接代独生子，不想当兵会花钱买穷人顶替。听大陆过来的高中军训老教官说，收买佣兵方法不太简单，也不太困难，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不少人买兵，也很多人卖兵为生，大中国人多，故事就多。抗战前训练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，迁校首都南京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，简称中央军校，广州、武汉、成都、昆明、洛阳皆设分校。民国25年政府公布兵役法，正式依法实施征兵，乃我国兵役制度大变革，征兵为主，募兵为辅，行之有年。直到马英九执政欲渐进改全募兵制，这也是他高票当选总统原因之一。当时很多准役男及家属都公开说要投给不用当兵证件那个候选人。台湾户籍建档管理很扎实，所以兵役搭配户政征集令很严谨，不会漏报漏征。戒严警政与户政一家，镇的分局与乡的分驻所总与户政事务所比邻，虽无合署办公，刚开始由分驻所长兼户政所主任，甚至提升至副分局长兼任。后来解严才由警察局校正回归民政局，消防队也由警察机关独立出来。公务员也是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有人贪一辈子平安下庄，有人第一次贪就失手，就像小偷处女座就失风。记得某监所主任管理员在戒护科照顾受刑人近水楼台，在总务科善用午前释放托与快弹性旋机，都能接受出狱兄弟回馈，连新居落成喜宴座上课，处所少年犯至少占三桌，着实离谱。他家经营赌场，监狱熟客因不少，在职累积贪赌少说500件，仅退休前东窗事发报一件轻微的，一斜线500就吃不完兜着走，判9年多够他受的，刑期执行过半假释，月退休金减领5、6年。比起那些初犯就出事算幸运的，比起贪一辈子没事算倒霉的，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理。愿不愿意当兵，若依志愿，保证征不到一名自愿役男。为了免疫无所不用其极，例如故意瘦的皮包骨不成人样，或增肥像头猪，早期甚至剁手指，不能扣扳机淘汰。看守所特约医师每周定期到所看诊，收容人都知道布利前身的属立医院某资深主任医师，专帮受刑人或被告开证明，以便交保，保外就医及拒绝收监与诉讼之用。他有此好，爱钱就好搞定，终被检察官求处10年以上重刑，高薪与高社交地位一系之间身败名裂，得不偿失。龙交龙，凤交凤，老鼠儿子会打动社会写实，狐群狗党臭味相投。某法官跟某律师哥俩好，私下很麻吉，故那位法官陈审该找那位律师辩护，法院资深职员或许知之甚详，可帮诉讼人建议。王大陆民国80年次，照算20岁入伍征召时是民国100年，因服旧制4个月其义务役，现在才被抓到要补当兵，依宪规需服1年义务役新制，亏大啰。况且两岸情势吃紧，军事训练趋严，没爽兵可混，亏更大啰。幸好北市兵役局规划让他服替代役，兵当不完偶尔当不完兵。当不完兵与兵当不完不是接龙，不是绕口令或玩接龙，两者也不是同义词。例如有些公务员职务列等兼任或委任，有的委任或兼任排列组合改变定义，似乎委任与兼任皆可担任没差别，其实兼任或委任系以兼任优先，且兼任缺多于委任缺，委任或兼任则相反解释。法院组织法称最高法院由院长兼法官，高等法院以下则法官兼院长，表面看资格一样，院长皆需法官兼，其实前者业务重在院长， 行有余力再分案担任审判法官，后者反向解释之。所以兵当不完，通常只判军法，刑期不计入一期。老鸟交代逃兵或军人第二生命的枪稿丢兵会当不完，意思在此。至于尔来乌俄战事感染两岸兵凶战危，国防部恐无限期逐步延长后备召集年龄，甚至实施与全民国防有益之全民皆兵，那就是类当不完兵含义了。笔者上兵退伍，原定40岁除役，除役那年同属后备干部的同学或辅导中心班纪念营顿，我却被团管区口头不答延役5年，45岁如法袍制再延5年，如此竟延至60岁。现又获聘终身职清溪通讯员，我也被后止步弄成当不完兵，始料未及也。拜民进党重阳之赐，号称史上最硬教召，究竟多硬？会比钢钻硬吗？区区14天教召，情侣演霸王别姬，暂别妻小象与妻诀别书从容，就一林绝名，向风萧萧兮易水寒，荆轲刺秦王，向路易16送上断头台，只是个2星期教育召集，气氛竟生离死别。不过及乌克兰情势虚拟上战场意境，才体会黄花岗72烈士何等慷慨激昂，体验战场可怕。乔马英九之身深入敌区，技巧性高谈阔论中华民国及前总统，民进党独派只敢闹场，连放话接机都怯场，不敢到机场。一旦有战事遑论上厮杀战场，届时台独分子会呼吁勇敢台湾人，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钉十字架的耶稣当然是你，不是他。百足蜈蚣行不如蛇，台湾话一本机蚯蚓书一只鸭母，意思是乌合之众无用，请柬建军。笔者受的军事训练是二战美军留下来的5.7步枪，训练中心发枪日起就没好日子过，每天背纸叉没抱着他睡觉。40年代文盲充斥，国军文化服务团男女教官到军中花大把时间教青盲牛识字。虽说如此，笔者敢吹嘘那时军队能战，也愿为中华民国国家及主义领袖责任荣誉而战。不仅海军陆战队及野战部队骁勇善战，刚退伍时我们这些后备军人皆动员令也自信很快上手。如今传统武器淘汰，受通信集训的77无线电及火炮集训的75炮跟不上科技战时代，即便曾经炮手的我辈可谓与体能战技脱节，派不上用场咯。明知台湾成美中恶斗马前卒，受美国委托打仗之代理人，投袭一半悔之晚矣。美方游走两岸平衡杠杆的投机政客真不少，前年有个巨星及卸任国务卿受蔡政府高薪礼聘来访，随便道士画符一番即获颁好大一座抗中保台特种大寿锦星勋章，羡煞不少一身戎马将官非出身军旅的女三军统帅，实在滥用国家名气。战争取决军备实力及口袋深浅，一旦台海战事无可避免，痴痴等美军望穿秋水呆美元，指望老乡好并肩作战，是将可望不可求。另外后备部队充其量补给与辅助功能，战斗主力仍在现役正规军，新制教召揭开序幕，好戏在后头。一日抓鱼3日晒网之一曝十寒，粉墨登场的后备军，既请他们撑起国防半边天，拜托莫过乎期待，以避免期待受伤害。至于两岸是何是战，与2024投票息息相关。蒋白国民党胜选是和平，民进党续掌政权是战争啦。遗憾蓝白不合造成60%反民进党选票分裂投票，政党轮替功败垂成。根据21世纪基金会公布的民众对美中台关系看法调查，如果两岸真发生战争，受调者与其亲友会采取的行动包括 4.9% 从军、21.6% 抵抗、30.7% 顺其自然、17.1% 逃离避战，竟举白旗投降也有 3.4%。 换句话说，会挺身而战20%多， 不做任何抵抗的逾五成过半，竟与美国杜克大学与中研院稍后所做的2022台湾国家安全调查几乎一致。依笔者从军经验更悲观，若从义务役与志愿役个别或合并取样，有时有中役毕前不逃兵已阿弥陀佛了，4.9%心甘情愿从军比率绝对高估。